3月24号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欧洲会面盟友要求共同应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同时，王毅亦都抵达沙特阿拉伯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中国媒体报道说，穆罕默德表示沙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面的正当立场，反对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国的内政，反对个别势力挑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分析认为，在中国由于在新疆踐踏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人权遭到西方联手制裁的时候，来自自称是伊斯兰世界心脏的沙特的更明确的支持，对中国来讲是无疑是很重要。在出访中东之前，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桂林亦都进行了会面，并且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了支持。中俄联合发表的声明说，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摒弃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搞双重标准，在平等以及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面开展该领域对话，造福各国人民等等。3月22号，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纷纷因新疆问题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这个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西方国家首度针对北京所采取的这一类的协同行动。中国在孤立中毫不讳言中东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解放日报旗下的上官新闻援引中国专家的讲话，在中国面临着特殊外交环境的情况之下，中东国家的这份支持弥足珍贵。波洛克是华盛顿智库华盛顿研究所的资深中东问题专家，他对美国之后说，他们确实想向外界展示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并不能阻止中国和很多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包括非常之伊斯兰化的国家，比如是沙特、土耳其以及是伊朗保持友好的关系。不过波洛克认为，这个应该不是王毅此行的主要目的，因为在之前中国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已经成功地让很多的穆斯林国家对新疆维吾尔问题保持沉默。2019年7月，北京成功地让伊斯兰合作组织十几个成员国签署一项声明，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策。土耳其是维吾尔人开展反对中国镇压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面，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对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人的方式提出强烈批评，甚至在2009年谴责中国在这里准论行替种族屠杀，但是2016年埃尔多安似乎改变了他的立场。在3月25号王毅访问土耳其，土耳其表示虽然两国将会加强在抗击新冠病毒以及新冠疫苗上面合作，但是他们亦都向王毅表达了在维吾尔问题上面的感受和想法。土耳其外交部长克姆什奥卢星期四亦都否认土耳其会遣返是维吾尔人。土耳其和中国在2017年签署引渡条约，去年的年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这项引渡条约，很多人都担心土耳其会向中国引渡维吾尔人。王毅在土耳其访问期间还遭到大约300名的维吾尔人的抗议，他们高举着阻止中国的标语，抗议中国在新疆打压他们的同胞。土耳其之后，王毅还将会出访伊朗、阿联酋、巴林和阿曼。华盛顿研究所的波洛克说，王毅此行算不上危机的公关，更加应该是一次例行的访问，显示中东在中国外交版图当中的地位的上升。他说，中国正在是试图向所有人展示他们是大国之一，他在世界各地或者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拥有利益以及存在。虽然中东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但是对中国而言仍然是意义重大。一方面是因为中东的地理环境，而另外一方面中东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当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依赖。根据中国的讲法，中国目前已经同19个中东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王毅访问的所有6国都已经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在中国的十大原油供应国当中，有6个是中东国家，其中沙特是最大的原油供应国。根据中国外交部的介绍，王毅这次中东之行的议程和目的有3个。第一， 同对方深入进行战略沟通，推动落实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在各国重大发展战略的对接。第二，支持地区国家抗疫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讨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第三，就地区事务，特别是热点问题，同对方交换意见，为维护中东和平贡献中国智慧。根据王毅3月24号在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专访当中透露的信息，中国似乎要在中东很多的热点问题上面发挥作用，包括推进政治解决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的热点问题，帮助落实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两国方案，讨论制定美伊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全面协议的路线图以及时间表。在以巴问题上面，王毅说中国计划邀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和平人士到中国举行和平会谈，不过耶路撒冷邮报3月24号报道说中国还未有和以色列外交部或者是总理办公室就和平会谈事宜取得联系。2017年中国曾经在北京举办过类似的研讨会，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格拉德尼以及是以色列副议长、议会两国方案小组的组长巴尔率团体前往北京。不过华盛顿研究所的波洛克认为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这样的会议不会太严肃，参加的人员级别亦都不会很高，因此亦都不有任何的结果。波洛克认为鉴于中东的复杂局势，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应该仍然是会保持之前的原则，和中东各方保持关系，避免选边站或者卷入任何一种的冲突当中。波洛克说中国不想在各种冲突当中选边站，他是希望和伊朗以及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人以及是巴勒斯坦人以及任何其他有争议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人不想纠缠于任何一方而被迫采取立场支持一方或者是反对另一方，他们的利益将会继续主要是经济上以及是象征性的，表明他们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不是认真参与调解或者参与任何的区域冲突。3月26号王毅已经抵达伊朗，伊朗媒体报道说预计两国将会签署一项长达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值得一提的就是伊朗和中国目前都是遭到美国的制裁。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非常欢迎以及重视王毅的访问，王毅届时将会和伊朗总统鲁哈尼、伊朗外长扎尼夫分别会谈。华盛顿研究所的波洛克认为伊朗核协议必然成为王毅以及是伊朗官员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且中国亦都会好好地利用这个的机会来破坏拜登政府希望就协议重新谈判的努力。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且对伊朗实施极限的施压，美伊关系再度紧张。拜登政府上任以来虽然已经表达了调整对伊朗的政策，重回伊朗核协议的意愿，但是美伊两国关系到目前为止仍然未有任何的改善迹象。除了伊朗之外，王毅此一次访问的六个国家当中，沙特以及是土耳其都是和美国关系出现摩擦。土耳其因为购买俄罗斯防空系统事宜令到美国不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初期表示土耳其的行为不似一个美国的盟友，他还说美国将会重新考虑是否就土耳其购买俄罗斯防空系统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去年12月美国就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一事对他的国防工业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当时就得到了美国国会两党的支持，并且最终通过了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的实施，这个是该个法案首次被用于打击北约的成果，土耳其方面真是声称此举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沙特亦都在美国制裁之下，今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公布了一份解密的情报报告，报告认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批准了绑架并且是杀害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沙特记者卡舒格 虽然沙特皇室仍然矢口否认，拜登随后公布了对多名的官员的制裁案，包括经济、个人、旅行的制裁。拜登还对沙特国王系喊话，两国关系即将发生重大改变，所有的规则亦都将会改变。不过3月1日，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重要，美方正在重新校准双边的关系，但是不寻求关系破裂。华盛顿研究所的波罗克说，虽然中国在大陆提升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中东国家亦都希望发展和中国的关系，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他说，除了伊朗坚定反美之外，沙特以及土耳其依然致力于与美国发展安全关系。阿联酋、巴林以及阿曼与美国的关系亦都很好。继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建交之后，阿曼亦都有可能和以色列建交，而美国对这样的发展态势感到满意。波洛克表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确实是呈收缩态势，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就要想退出中东，因为中东仍然是美中大国较量的区域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